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了解了解，我是踏踏，
我是小梅，
我是柳晨。
上次我们也介绍了那个动物辅助治疗的起源，然后也有讲到很多动物在治疗中都能发挥疗效，而且不同的个案选择的动物跟治疗方式也因人而异。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海中的小屁孩，海中很有童心的一个哺乳类动物，它就是海豚。海豚要怎么治疗呢？
其实呢，海豚疗法最早是在1978年，在美国有一个叫大卫·纳坦松的博士，他提出了海豚人性治疗的观点，并且开始研究。有一群生物学家就发现，当一群小朋友在水中和海豚嬉戏的时候，聪明的海豚就能从这一群小朋友中分辨出比较特殊，就是有可能是有肢体障碍或者是比较有精神疾病的这种小朋友，而且会因为好奇就会去接近或者是去逗这些小朋友玩。然后大卫就发现海豚其实在唐氏症啊、自闭症啊、小儿麻痹的孩童身上可以获得很明显的成效。海豚疗法我自己是把它归类成三个面向，一个是直接或间接互动，一个是同游，就是一起游泳，还有一个就是超声波。第一个直接或间接互动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直接让海豚跟患者接触，像是喂食啊、触摸他们，去刺激他们得到愉快的感觉，而且从这个互动过程中激发学习。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患者必须要先回答正确的问题，或者是做出正确的动作，才能去接触海豚，或者是观看海豚的表演，
就很像妈妈在教小朋友你要做事，然后才会给你奖励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如果这个小朋友不喜欢吃糖果，你再怎么样引诱他，他都不会去找你拿糖果吃。这种就是比较像间接的跟海豚互动。第二个同游呢，就是很简单的一起游泳，就这么简单，一起游泳。患者在和海豚游泳的时候呢，需要抓住海豚的背鳍，从中训练手部肌肉和心肺功能。在水里也会因为水的压力和浮力，让身体反复的伸展、收缩、放松肌肉，减缓肌肉疼痛。第三个是我觉得最神奇、最酷的一个超声波治疗。有研究发现啊，海豚发出高频超声波，可以对神经性运动障碍和先天性自闭症的患者的神经系统产生一些冲击，激活患者处于休眠状态的精神细胞，对于处于发育期的胎儿啊，以及儿童，就是那些小朋友的中枢神经来说，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就把他们叫起床啊，把那些神经叫起床，不要再睡了。然后虽然这些研究发现海豚可以帮助缓解一些患者忧郁症的状态，但也有很多怀疑指出，就是没有证据可以表明说海豚疗法比一般的宠物疗法效果更明显更好。像是超声波治疗就会因为设备或者是因为一些外界的互动因素啊而影响那个超声波的数据，海豚的种类和身份也会有影响。而且这个雌性的宽吻海豚呢，是要那种母性本能很强的哺乳期的雌性宽吻海豚。
怀孕的吗？
对，怀孕或者是刚生小孩。
哦，就是对着他的小孩有一些母爱的成分。
对，他才会对这些小朋友增加那种母爱的本性。而且宽吻海豚也是因为它是所有海豚种类里面性格最好、最活泼，然后喜欢跟人互动、喜欢群居的一种海豚，才会选择这种。所以如果整个实验换了一种海豚，或者是把它换成公海豚的话，整个实验数据都会变得不一样。所以整个海豚疗法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状态，就不像其他一般动物或宠物一样。
可是这样听下来，那三个我还是真的比较喜欢与海豚共游的那个，因为你是在水里水里游啊，然后又有一个可爱的动物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起游。虽然说它的价钱比较贵啦，但它跟海豚游泳算是是不是算是一种水疗方式啊？
它其实算是水疗的一种， 因为它就是在水中做复健的动作。水疗它常用于治疗肌肉和骨骼方面的一些疾病，像是我们如果一般想要放松，想要去做那种 SPA 也算是水疗的一种，就是像那种游泳池啊，不是有的旁边会有那种，就是你躺在上面，然后你可能会有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那个按摩的那个就算是水疗的一种。
那水从上面冲下来那种也算吗？
如果它力量够大的话，就是可以按到一些你知道人的肩膀啊、肌肉啊，
或是什么穴道啊
之类的。可是做这些事情还是要小心啦，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水疗的话，它在跟海豚做互动的话，最常做到的应该是浮力，就是它会利用水的浮力分摊部分的体重，然后可以就是它会比较轻松的去做运动。就像有些人会说，就是你膝盖不好啊，或者膝盖有受过伤，也会建议你去做水疗，就是在水里面走路，可能对于你的膝盖比较不会有那么重的重力，就是像你走在路上，你就会觉得膝盖会需要承受比较多的，你自己的体重啊之类的。可是在水里，因为会有浮力，你走的时候会虽然会有阻力啦，就是这也算是复健的一部分，但是会对于你的膝盖或是其他关节会比较轻松。
那要减肥的人跟怀孕的人去做这项在水里运动，那他对身体的负担也是比较小吗？
对，就是像怀孕的孕妇，人家都会说你怀孕要生之前多走走会比较好生，如果你是自然产的话会比较好生。孕妇你就想想看，你前面就像是弄了一个大西瓜，然后你就放在你的肚子那边这样走路，你应该会很辛苦啊。在水里走的时候，因为会有浮力，所以孕妇走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点，也会帮助到就是可能以后的生产啊那些的。还有刚刚讲到什么孕妇跟什么
孕妇跟那个要减肥的
哦，减肥
不止人类要减肥可以利用那个水中运动。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超过10公斤，好像18公斤的猫咪要减肥，
18公斤的猫，
它也是在水里，
你是放在水里，
水里走那个跑步机，
那个猫可以吗？
这个猫有点不太行，
然后它还会偷懒，吃坐在边边，坐在那个跑步机的边边，然后用手找找找。
猫怕水吧？
不一定欸，要看。
但是因为它体重很重，然后它又不想动，因为它身体太重，对它的脚的负担会很重，所以它的主人就是利用那个水中跑步机的方法，让它去在水里运动，就是减少它膝盖的伤害，然后也可以让它运动到。
那学校附近那只狗应该也去一下。
对啊，如果要减肥去水中运动真的是可能会比较有用，负担小，
对，游泳也瘦很快
哦。这样水里的运动都很，
因为有阻力啊，你就会觉得就是需要用力，有阻力你得往前进的话，你就一定得用手去用力的拨那个水，其实很累，
就它运用到的肌肉非常的广泛，所以其实游泳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对，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像刚刚前面讲到需要做肌力训练啊，然后你可能有肌肉拉伤或是韧带扭伤那些的，都可以去做水疗的辅助跟训练。但是水疗也有就是像是你有严重的高血压、低血压、心脏病啊这些，像是对水有惧怕的，如果你对水真的很害怕的话，也是不建议你去做这项治疗的。如果真的很害怕，就可以寻求别的，像是陆地上的其他的温和性的物理治疗，也可以去做尝试，也不一定是要在水里的，只是水里会因为有浮力会比较轻松。但是真的很害怕的话，也是不建议你去做，因为你就很害怕，我还把你推进水里，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不止人，像是我们人需要复健啊，需要装义肢等等的，不止人类也可以装义肢，像海豚也有办法装义肢，也有装义肢的海豚。像是也有一部电影叫做《温特的故事永不放弃》，它故事中就是有一只海豚， 他名字叫做温特，他小时候不小心在海边搁浅了，而且他的尾鳍被渔具缠绕受伤，所以他最后只能截肢。失去尾巴的海豚很难保持他身体的平衡，但是温特的生命力非常旺盛，而且他求生意志也很强烈，所以他开始像鱼一样，因为正常海豚是上下摆动他的尾巴，鱼是左右摆动，所以他就开始像鱼一样用左右摆动的方式想办法游泳，但是这样的方式可能会让他的脊椎受到伤害，更有可能让他失去性命。后来在我们各方专业人士的协助下，帮温特装上了义肢，也让他慢慢适应了他新的尾鳍。然后这种义肢的改良方法也同样的帮助了许多失去双腿的人，像是也有一个截肢的美国军人也是利用这种义肢的改良方式去帮他装义肢。后来这个故事也被撰写成书籍，然后在2011年也拍摄了电影，就是刚刚讲到的那部温特的故事永不放弃。这个故事也帮忙倡导了海豚的保育议题，也减少了海洋废弃物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另外那个温特强烈的生命力也鼓舞了不少身心受创的人，就是因为他这故事，所以对，他现在是在海洋馆，因为他装了义肢不方便回到大海，所以他现在在海洋馆海生馆，然后有很多听到这故事的人就会去看看他，也无形中的鼓舞了许多行动不便或是不想要装义肢的人，因为看到他那只海豚那么勇敢装了义肢，那他们也受到了很多感触。
我补充一点，海豚是哺乳类动物，哺乳类动物的那个脊椎的骨骼，它的方法就是需要上下去摆动的，但是那个鱼类是左右摆动，所以会不一样。像鲨鱼就是鱼类，所以鲨鱼就是左右摆动。好，这只是一个小知识。然后刚刚提到的那部永不放弃的电影，我们 IG 上会做介绍，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对，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中的社群连结，然后点进去，在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都有影片的资讯，然后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那我们下一期是什么节目呢？你们可以期待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哦，拜拜。
拜拜。
拜拜。